认你自己的教训。当我再一次思想的时候，好像主耶稣提醒我从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角度，我的心就更加的被苏醒。所以我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诗篇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11、12节，诗篇三十三篇11、12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这是真理，这是安定在天的神的筹算，神的心意。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那怎么说呢？当我在读创世纪17章1到8节的时候，好像主提醒我：哦，我们的神永不失败，我们的神他的筹算、他的计划如何，一定会应验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记不记得当时神造人以后，在创世纪第1章27、28节那边，创世纪第1章27、28节那边，神造人以后就赐福给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天上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我读到说，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说，哦，主，这个不就是你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所应许他的吗？当时因着亚当、夏娃被魔鬼迷惑，被骗了。本来神把这个权柄，把这个治理这地的权柄，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各样的活物，这个权柄是赐给他所造的人的。可是因着我们的这个祖先被魔鬼迷惑、欺骗，这个权柄失去了。现在神借着跟亚伯兰这么宝贵的立约，要把这个权柄收复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17章，好不好？这是非常宝贵的神跟亚伯兰的立约，影响到世世代代。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那个条件就是亚伯兰要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神是全能的神，神可以帮助他。他说："如果这样，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立约第一个，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就是人，对不对？就是对应刚刚那个神，跟亚当夏娃赐福的，要生养众多，对不对？要生养众多。那亚伯兰夫妇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那亚伯兰要跟神合作，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后来亚伯兰跟神这一番对话以后，他立刻改名叫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他跟神合作，第一个，他把神的应许、神的筹算，他要做多国的父，他把这个应许领受进来，而且他宣告，借着改名字。那我们用稍微用想象力想一想，这个对他不容易耶，因为那个时候亚伯兰99岁，他75岁。出哈兰以后进到加勒底，他在那个地方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而且也发生了一些事，甚至跟武王、跟四王五王征战。他是当地被看为尊贵的王子，这么大的年纪，亚伯兰是一个尊贵的人。为什么要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人家一定会问啊，为什么你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呢？有两个，一个，人家一定会很纳闷为什么要改名字。另外一个，也许人家会笑，你都99岁了，不可能生孩子了，你怎么能够成为多国的父？可能在他的心里里边会有这种忧虑啊。如果一般人，可是神说：“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他相信，他领受，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第一点，生养众多。第二，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第八节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然后神跟他说：“我跟你的后裔，你跟你的后裔，如果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好，你们要受割礼。”所以亚伯兰跟神合作，他立刻就要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我们就不多说了。他跟神合作。他相信，那我们说这个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们知道国度，一个国度一定要有土地，第一一定要有人民，有人民才需要一个国嘛，因为国就是要来保护他们。好，那第一要有人民，那神刚刚已经说，我必叫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还有国度一定要有地方嘛，老百姓要居住在一个所核定的范围里面，有一块地嘛。神跟他说， 我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就是现在你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地。那我们知道神当时要他起来，眼目所看的都要给他，要他起来走，脚掌所踏之地都给他。在这个之前，是因为亚伯兰有一桩事很蒙神悦纳，他向着神敬畏，他对人有爱，就是跟罗德，他说我们不要相争，你向哪里我就向另外一边，我们彼此祝福，不要相争。那罗德选的最肥美的，那亚伯兰的这个退让，这个不争，成全别人，神看见，所以神跟他讲，我这块地都要给你。所以有的人蒙恩啊，我们的神，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神太伟大，太宝贵，太谦卑，他住在至高之处，却谦卑自己，慈爱的眼目往地上查看，然后要寻找人来赐福，来施恩。我们的神实在是良善的神，所以人民也有了，土地也有，还有国度一定要有一个管辖的权柄，就是在你所核定的这个范围里面，这一块地，你管理的这一块地上面，你有一个管辖的权柄，这个才叫国度，对不对？那，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已经来美国很多年以前，听到有人讲一些所谓有属灵恩赐的人，讲到关于这个属灵的这个一些情形，有人讲过一件事，做过一个见证。他说他曾经在一个两个国的交界，就在那附近呢，他感受到一桩事，比如说他们在传扬神的道，或者在发福音单张，他说就在这一块地上，两国的交界，在人看来是同样的地区，但是在这个地区里边，一个县之一边是一个国，另外一个县一边是另外一个国。他说就在那么同一个地区的里面，居然为这一边的这个人传福音，或者是要把神的祝福给他们，跟另外一边就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这两国他们所敬拜的神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同样一个，在人看来是同样一块地一个区域，只因为国界划分为两，属于两国，而这两国他们所尊崇的，所崇拜的不一样，那个属灵的权势就不一样，所以那个国度要有人民，要有所核定的一块土地，让这些人民在其上居住，要有一个管辖的权柄，在这一块地上所居住的民有一个权柄，要来治理这些老百姓，要来保护这些老百姓，然后呢，君王从你而出，这个君王呢，就是蒙拣选要来掌这个权柄，来治理这一块地的人，那神应许亚伯兰这样。所以你看创世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 魔鬼把我们的祖先所骗去的神的应许的权柄，神借着跟亚伯兰立约要把它收复回来。所以亚伯兰后来改名为亚伯拉罕，他所从神承受的那个意向跟使命何等的浩大。我们如果继续推的话，就发现神就是借着他，到最后接下来的大卫，接下来的耶稣基督，要带出一批种子，借着耶稣的得胜，把仇敌踩在脚底下。所以亚伯拉罕他当时所得的这个跟神跟他立的约是何等的宝贵，那我们知道，然后他说，这边又说，我不仅把这个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句话也很重要，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我们刚看到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如果蒙神拣选为神的产业，神是永远得胜的主，他总是做王的，没有任何的仇敌能够抢夺他的产业的。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起先亚伯拉罕他跟他的儿子承受同一个应许，以撒雅各同盟一个应许，就在迦南地上居住。所以神说称神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这三位他们同盟一个应许，神的这个应许走在信从神的这个根基上。虽然以撒有这个眼目昏花的时候，这个雅各有好像会抓会说谎会用他的诡诈，有这些人性的不完美，可是神有办法做。然后呢，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下埃及，后来他们下埃及，这个我们都很熟，我们就带过去。然后以后呢，他们出埃及有摩西的出现，这个摩西就是十二个支派里边其中一个支派，利未支派，生下来的这个摩西，神界的摩西颁布律法，借着摩西他们开始在旷野，然后开始征战得胜，然后以后有约书亚，这个我们都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律法书，这一次我要好好的读，因为这个跟大卫信仰的那个根基，就是以前那个爱情常最近常常讲的底气啦，就是说不是飘渺在空中的，而是好像很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能够领受到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四章。摩西他颁布律法，他在生命记第二次，他再一次向他们申诉神的话，第四章第一第二节，他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 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节，从第五节开始到第九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这个就是他们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有哪一大国的神跟他们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这位神是跟以色列民可以相交的，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感谢主。好，我们再看23，从23节开始，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摩西很郑重的叮咛他们，然后接下来摩西里边有先知的灵，他知道他们将来在这个地上会发生什么事。从25、26节，那27节摩西就讲，27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29节，但是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这个从但以理书那边讲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近前的后代，他们仍然在求告神。那我们继续读下去，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像以斯帖记也是，也是他们在那个被掳的，后来变为波斯帝国亚哈水鲁王这些， 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好，这个话很重要哈。你知道以色列人，妥拉就是摩西五经，他们是常常年复一年要读的。而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名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摩西在叙述历史，实在在地上发生过的，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那个历史哈。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感谢主。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这个话，摩西呢讲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知道，过了一些时候，摩西离开了，耶稣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真的照摩西所言的。耶稣要走了以后，后来有四世纪，后来有路德、波阿斯，后来有大卫。感谢主。大卫呢，他真的如上面所说的，很扎实的知道神在他们的这个种族里面，这个民族里面怎么眷顾以色列人。他这个历史他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大卫自己的诗篇里边有讲，我们等一下看。 然后生命记第六章三到九节，生命记第六章三到九节，摩西讲了这个历史以后，摩西又叮咛他们，叮咛以色列百姓，第六章三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殷殷切切讲的。所以以色列百姓近前的人，他们都是按着这个从小他们就晓得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他们的神。那上次我讲过大卫呢，他信有神，他得了一个优势，他有很好的信仰的传承。波阿斯、路德、俄贝德、耶西以后就传到大卫，他们家族本身就有一个不错的传承，然后他自己又渴慕，所以他认识神。因此当他们常常要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大卫他是认真的。我们看一下诗篇十九篇，我们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一些生活的情形，他跟神之间的互动。十九篇十九章第七节到最后，大卫这样讲，一到六节他从大自然来认识神，认识神的眷顾。第七到十四节他就讲到他怎么样让神的律法来对他的灵命有益处。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就讲到神的律法，律法是属灵的，如果人用一个单纯的心去领受，去求告神，对这些人都有益处。好，他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旧约有一些圣徒，因为他们是宝贵神的话，是敬畏神的，是求告神的，像但以理之类的人，还有一些先知。然后他说况且神的话的特质是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它的价值还有它的功用是真的能够滋润人心。他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神的话也能警戒人，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你守着神的话你就蒙福。这是生命记里边讲的，居上不居下，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可是如果你忽略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神的福拿不到，可能就落入一种祸患。十二节他就讲到，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他就在神面前想到他自己的光景，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是圣灵的工作。新约神耶稣跟阿爸父求真理的圣灵来住在接待他的人心灵里，旧约圣灵也早已存在，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是合为一的，阿爸父定旨意，这一个圣子来执行阿爸父的心意，圣灵来帮忙做工。好，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当这一些敬畏神的人他们活在神面前宝贵神的时候，圣灵也会在他们的里面帮助他们，所以会有约瑟的得胜，会有雅各，虽然他那么的诡诈，可是当他被神管教被神制作的时候，后来你看雅各他对那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预言那么准，那个都是从圣灵来的。好，然后他说，所以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大卫知道神的灵，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当然他那时候圣灵在他里面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的通透哈，但是他敬畏神，神是可以差派他的妻灵来帮助他的。那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大卫是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活在神面前的人。那大卫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爱神，他在意神，他在意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18篇22、23节，22节他说，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这是大卫讲他的生活的情况啊。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那结果神就帮助他哈，或者光照他，照明他的黑暗，或者他患难的时候神来拯救他。那31节32节，他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这个是大卫还没有堕落之前，因为他一直在一个正向的亲近神，默想神的话，依靠神，克服各种困难，在乎神的荣耀，他就惊艳到神是他的力量。所以在18章第1节他就喊出这样的话，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个18章前面他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 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他为什么会经过很多的苦难？就是因为他尊重神，他尊重神，所以当扫罗嫉妒他的时候，他不敢用自己的手去难为神的受膏者，因为他尊重神。那我们继续读哈，读到第六节哈，因为他经过一些患难，那是非常实在的，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追寻而已，那是活生生在他的生活的情境里啊。他在这山躲避扫罗人的追杀，扫罗那些人在山的另外一边，那都是神在保守，所以他常说我离死不过有一步，那是非常实际的哈。所以他的宣告就非常的怎么讲，用那个谁的话，用那个爱情的话，就说非常非常接地，很有底气的哈，是很 practical 的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他求告神，他跟亚伯拉罕一样，他求告神，因为他知道他的帮助从神而来。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我们可以感受到，对不对？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很多人都要巴结这个扫罗，所以都去跟扫罗告密啊，大卫现在在哪里啊？扫罗就派兵要去抓他哈。这种匪类的急流使他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他实地经历到神在活人之地怎么样拯救他，怎么保护他。好，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感谢主，我们知道圣经神跟大卫立约，这边就是指君王从你而出。大卫不仅为神以色列要让神被显为大，要让敌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神立他做君王。那神跟大卫立约，立这个约也非常宝贵，神说这个是可靠的恩典，是可靠的恩典。我们先看一下诗篇五十五篇好了，诗篇五十五篇哈，诗篇五十五篇，这是对不起，不是诗篇，是以赛亚五十五章。以赛亚五十五章哈，以赛亚五十五章，以赛亚先知从神领受话语写下来，他就劝人说，第三节，第二节的后半段哈，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这个我就是神啊，神借着以赛亚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啊，先知以赛亚奉神的灵的感动，跟以色列的百姓讲说，我耶和华神必跟你们立永约，你们应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神应许大卫，给大卫一个可靠的恩典，他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在王位上。好，第四，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这个他就是 指这一位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那为什么神这边先知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留意听我的话，侧耳听，你们就会像我就跟你们立。
你按到 mute 了，你按到 mute。
好，对不起，我刚讲到哪里，就说你是先知对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劝勉，他说你们如果侧耳听，好，你们如果留意听我的话，你们就会像我就跟你们立约，就像我跟大卫应许大卫那个可靠的恩典。那我们知道大卫为什么神给他立那个约，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因为大卫很在意，他的心中常把神摆在他的心里，摆在面前，所以当他自己在享受的时候，他就想到，哦，第七章哈，第七章第二节，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他这一句话拿单就听出，好像他很尊重神，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却在幔子里，所以拿单就跟他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可是那天晚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好，我来读第五，从第五节开始哈。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们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那个时候在旷野里，就是帐幕嘛，要拆啊，然后要支搭帐幕，要起行的时候就要拆，然后再往前走啊。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建殿哈，那从第我看一下。第八节哈，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神立君王从你而出，神选立大卫做他民以色列的君，要来代替扫罗，因为扫罗后来神认为他不合神的心意。大卫，神觉得大卫是要和要凡事要遵神的旨意行，所以神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件事神也应验了哈，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好，十四节，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这样应许他，扫罗不合神的心意，神就把他废掉了。可是神对大卫说，我对你的后代不会这样，如果你的后代不听话，我要管教他，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可是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你的国你的家要在我面前永远坚立。这个就是神说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所以大卫就说，啊，神啊，我是什么人呢？主耶和华，十八节，我是谁呢？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可是以赛亚说，神借着以赛亚说，如果你们留心听神的话，像大卫那样常把神的话摆在面前，我要跟你们立永约，就是像我跟大卫立那个约一样。感谢主。那事实上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有犹大国后来很糟糕啊，有一些王不错，后来也是，总之到最后哈，也有拜偶像的事。那所以大卫呢，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因为事实上后来大卫连大卫自己都犯罪了嘛，因为他到了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时候他就犯罪了，神跟他立约的时候他还没有犯罪。那神当然知道大卫他会有这些事，那可是神还是跟他立约。那我们看到二十三章，大卫末终之言，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 实地发生嫩草。他知道神的心意，神选立王是要人以公义治理人民，敬畏神，执掌权柄。那连他自己他后来都失败了，他居然可以为了遮掩自己的罪，就借刀杀人，把乌利亚杀掉了。好，他里面有罪性，所以他说 第五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因着他的失败，神管教，所以他的家也是刀剑不离他的家。他说我们的家并非如此，可是神却跟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是神的怜悯。所以大卫能够蒙神跟他立永约，使他的家他的国一直传到耶稣以至于永远，那是神的怜悯，不是他们配。那如果我们按着我们所能的也来敬畏神，也来在意神，那神跟我们立永约也是神的怜悯，也不是我们配。那我们知道大卫在意神的居所，因为我们的身体要成为圣灵的殿，神必要得着我们这个人，让他的灵来带领，让我们的魂被神自己的话语、神的心意来更新变化。那我们追随着跟着完全去，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精兵，被神率领去征战得胜。我们越让神救我们脱离肉体情欲，我们越常求告神，越乐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有份于神给我们的呼召，因为越来越有丰盛的耶稣的生命，就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就是种子。所以感谢主，赞美耶稣，大卫在意我们这个人要被神得着。那个时候他有没有这么清楚的开启，我不敢说哈，但是他在意要给神预备居所。他总是觉得神是比他更高超的，他在地上享受居所，神更应该享受一个神所喜悦的居所。那有时候大卫受很多的苦难跟这件事也有关系，所以我们感谢主。那现在我们活在地上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受一些苦难也是跟这件事有关，我们在意要持定神，可是我们周边的人不一定在意，那就会有征战，就会有不如意的事。好，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我觉得整本圣经都在讲神要怎么样得着一些留意听神的话的人。我们在台中看那个得胜者哈，那本书龙教士讲，他鼓励人家要当得胜者，因为启示录神对七个教会讲，都讲得胜的神应许他们要怎样怎样哈。 那有人就提出一个点，他说得胜者有一些是得胜者，神给得胜者的赏赐，可是有一些人没有得胜，仅仅得救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去，唯独遵行他旨意的才能进去。
那保罗也说，有火出来要试验个人建造的工程，他说他当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把根基设立好了，就是耶稣基督，以后个人要在上面要在上面去经营建造，有的用草木合接，有的用金银宝石。他说有的人呢，有火经过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有的人是仅仅得救。那所以就提到一个点，那个姐妹好像就是有点那一天我没有听得很完全，只听到她其中的一部分了。她说有一些神的仆人就说有一些人仅仅得救，他们也是蒙恩得救的。那可是圣经上也有讲说，有一些人我要从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涂抹。他谈到这个点，那我不讲我自己的观点确定一定怎样，凡是圣经有讲的我就领受，我能领受多少就看神在那个时候让我能领受多少，我就持定多少。但是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想法，如果神不是要我们为他得国，那为什么神用那么多的篇幅，如果神只是要我们仅仅得救，为什么神用那么多的篇幅，为什么神花那么多的心血在一些人身上，比如说保罗，比如说雅各，比如说彼得、约翰，而且常常跟我们讲那经过苦难，为什么神要那么多的篇幅？整本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生命的书，训诲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仅仅得救，就是用草木合接来建造，不是按着神的金银宝石那样子的旨意来建造，那神何必花那么多的篇幅来讲这些后来被他成全的这些信徒的经历，他们的故事？那一定是神期许我们要来当得胜者，不要只是仅仅得救而已。好，那但是在我们认定主、在追寻神的这件事上，我们不用那么紧张。昨天我们谈查经，最后学荣发出一个问题，就说有时候好像没有办法立刻的顺服的那么完全，怎么办？当他们在谈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处圣经，这个也是我以前曾经问过的一个，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看腓立比书，我最后来讲一下。你看保罗，他那么被神拯救，他爱神，他越来越明白神的话。保罗那个时候得救的时候还没有新约，那保罗就去那个亚拉伯的旷野，他重新再在神面前。有人说新约的真理蕴含在旧约的里面，旧约所蕴含宝贵的应许在新约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成就。 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从旧约里边，然后圣灵就开启他就有一些看见，好，那结果呢，这一些看见保罗他就说，所以我就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好，在哥林多前书，不对，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那里哈，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那里，保罗他跟人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亚基帕王啊，二十六章那边，保罗讲做他的见证，他怎么样蒙神光照，而悔改归向神，为神所用哈。啊，十九节，他就说：亚基帕王啊，二十六章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从神领受神的光照，神的托付，他没有违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边，保罗他就说，他在人生的这个路上跑，他被神得着以后，他重新调定他的人生路，持定他的目标，持定他的方向。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他说，二十五节那边说，他说地上的人要得一个奖赏，凡事都还要有节制哈。那我们要得不能坏的冠，从上面来，神造，耶稣基督从上面造我来得的奖赏。是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二十六，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是扎扎实实的在地上让神量定他的脚中去行的，他不是只是在思想上，在神学的观念，不是，他是整个生活调进跟随神的这个情形里，所以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好，他奔跑不像没有定向，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好，然后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是叫我很警戒我自己的，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个就是不是传道的诚意，而是行道的至终要诚意。好，他说我可以传，我的启示很高，但是如果我自己不攻克己身，不让我的老自己被神来调理，不让十字架上的大能来致死我的己，叫我这个人的生命按着我里面喜悦神的这个心意来服我，那我可能就反而被弃绝了，不论我的道讲得再好，这个是对我个人一个很大的警戒。那所以保罗他是用这样的心态，所以他在腓立比书他那边他就这样讲，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因为他是光明磊落的，在神面前有所切慕，有所盼望，一切都是为神，所以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不论会遭遇生命的危险，他不在意，不把这个看为宝贵，他总是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神的主权在他的生命中显为大、哦、他说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若活着是让耶稣基督来活，其实我死了 那我就是到主那里去得奖赏哈。所以他在第三章，在第三章他那边他就讲，他说以前第三章的第三章的第六节，他说以前就热心讲我是逼迫教会的，他非常火热爱主哈，火热爱神哈，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是非常尽心竭力的，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只要什么东西拦阻我跟耶稣基督这个至宝的相交连结，我就把它当作粪土丢掉。好，那第九节，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他知道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能够使我们更有份于神的义，不是，而是借着把自己交出去，歇自己的功，信从基督，让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来成全我们，这样子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如果要被神改变，我们需要经历神迹，不是那些特别的人物才要经历神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要当一个得胜者，如果我们要真正能够饶恕人，而的的确确的饶恕了，那我们需要经历神迹哈。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只能求告神，把自己交给神，然后按着神所引领的去有所存心，有所言语，或者有所动作，然后神迹就会发生。好，那所以保罗他这样讲，他说弟兄们，十三节，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十五十六节，这是我昨天听着学荣发出那个问题以后想在我里边的话，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总是要向着标杆直跑。如果我还没有达到，我就来求告神；如果我发现我有错了，我就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会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好，但是所以我们中间十五节，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十六节，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不要给自己压力，不要把我们自己跟别人的属灵境界来相比，我们只要把自己交给神。什么叫做完全？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比喻合不合宜哈。我曾经用这样的比喻来跟人家解释这个十六节，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假设说，我们都在学习国语文，我们在学习作文。我三年级所写的文章，也许老师给我 A 加，很高的成绩，可是可能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那就不一定是 A 加了，可能就是 B 减了。好，所以就说神是按着我们当时的情形， 我们的那一份心是纯全的心，神就悦纳了。啊，至于我们达到什么地步，这个让神自己来衡量，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如果神的心，如果神不责备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可是神如果责备，我们要向着神所责备的来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悔改，来调理我们的心。啊，如果没有，就把这个交给神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见解对不对，不然我们会很有压力。我们怎么能够跟罗炳生师母相比呢？他爱都完全了，所以他的自己都消失了。那我们属灵的这个连保罗，我们的祖宗，他的信也不是一步就达到完全的。我们信从神，也不敢讲我们一步就全然都完全的，都是神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好，我再说，如果神不责备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向着他坦然无惧。神如果责备我们，我们就来求神怜悯，求他的宝血，我们来跟他认罪，求他来帮助我们，求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歇自己的功，不是凭靠自己的努力要来达到完全的地步，不是。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把江秀琴牧师最近有一篇文章，好像是什么脱离努力进入恩宠，不是依靠我们的努力要去赢得救恩，不是，就是把我们自己放歇我们自己的功，让神的灵来做。 OK， 那大卫能够蒙神悦纳，因为他的心在意，他在意神的居所，他在意神的荣耀。感谢主，愿我们追随这些圣徒的脚中心。虽然我们是渺小的人，可是神常常从小渺小卑微的人身上铸造出他伟大的荣耀来。感谢主。好，我就讲到这里。